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4章，今天我们要从24节读起。从18节开始就是整段叙述犹大对约瑟的申诉。在这里犹大展现出他非常有担当的品格，并且使用谦和的态度像一个严厉的埃及长官，一方面申诉，一方面祈求。18节到23节基本上他是重复叙述在第一次敌量的时候他们和约瑟之间的对话。在这里他强调约瑟的要求必须把小弟兄便雅悯带来，对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极大的难处。这些事情约瑟当然都知道，因为他在场。从24节开始，犹大就叙述在迦南地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他们要带他们的小兄弟便雅悯来埃及，对他父亲所造成的影响。24节，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的父亲那里。犹大真的是放了非常低的姿态，他不光是称自己是仆人，连他的父亲雅各在对约瑟的叙述中他也称他是仆人。其实某个程度这也就应验了约瑟的第二个梦，他的父母兄弟们都要向他下拜。他们回了迦南地，在他父亲面前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当然这里的我主就是指约瑟。他们回到了迦南地，把约瑟的要求下一次必须带小弟兄去告诉了雅各。25节，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当然我们知道24节和25节中间经过了几个月，第一次提粮的粮食已经快吃完了，而饥荒的现象还没有解除，因此雅各就要他的儿子们再一次到埃及去提粮。26节，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当然这就是当时约瑟对他们所说的话，因为约瑟知道饥荒会连续7年，他们带回去的食物绝对不够，一定会再来提粮，所以当时他就要求，你们再来的时候一定要把便雅悯带来。果然不出约瑟的意料，很快的他们粮食不够了，必须再来提粮了。这时候约瑟的哥哥们就直接对他们的父亲说，必须让小兄弟和我们一起去，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见到那个埃及长官的面。27节，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这时候他还是在约瑟面前称他们的父亲雅各是约瑟的仆人。接下来就是犹大叙述雅各对他们所说的话，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在雅各的叙述上。我们要知道这时候的雅各已经相对的年迈，生命也相对的老练和成熟，他一生中经过神非常多的制作，尤其在他天然的喜好天然的拣选上。当雅各面对便雅悯要被带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心是伤痛的，因此他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2个儿子。不要小看这一句话，这话里面隐藏着许多的感情，也隐藏着许多生命上的经历。这句话是雅各对他前面的10个儿子们说的，你们知道，这个你们就是利亚的儿子们及利亚的使女和拉结的使女的儿子们。这些人他说，你们知道我妻子给我生了2个儿子。他不说拉结，而说我的妻子。对于雅各而言， 从头到尾他只爱拿结一个人。当时他投奔他的舅父拿班，他也是先看上拿结，他为拿班服侍七年也是为着拿结，是他天然的喜好，这是在他自由意志下他所做的决定。他愿意为这个他喜爱的女子付出七年的代价，但是他的舅父拉班用诡计骗了他，结果在新婚的晚上，他的新娘变成了利亚。一方面这是拉班的诡计，另外一方面这也是神的旨意。在雅各身上，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他自由意志里面的拣选和神给他上好的旨意中间产生冲突的时候，事情会怎么样发展。当然就这真理的层面，我们也很清楚，婚姻是神设立的，是在人犯罪之前神所定的，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当神从亚当的肋旁拿出一些东西建造了一个夏娃，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结为一体。这婚姻的设立是在犯罪之前，这是神上好的旨意。但是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了，人的肉体成为撒旦的住处，在这之后人跟神之间直接的交通被停止了，人被赶出了伊甸园。在那之后，人的自由意志和神上好的旨意经常都会产生冲突，这在雅各身上就显在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原则上。雅各喜欢的是拉结，而神上好的旨意是利亚。在这冲突中，神怎么带领雅各呢？在神主宰的权柄不是出于雅各的拣选，而是神在环境上的安排，结果雅各有了四个妻子，因为这四个妻子也产生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家庭关系。又因为雅各从头到尾他只爱利亚，因着他爱拉结，也特别爱拉结所生的儿子约瑟，也造成约瑟和他哥哥们之间不和谐的关系，他的哥哥们嫉妒他，他的哥哥们迫害他。也正因为雅各爱拉结以及拉结所生的约瑟，又因为这个爱，雅各受了许多的苦。他在受苦当中，他被制作，他被成全，他的生命慢慢的老练，他的生命慢慢的成熟。因为他的偏爱，接着也让约瑟成长的环境中虽有父亲的爱，却也是哥哥们迫害的对象，以至于约瑟也跟着受苦，甚至于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正因为约瑟的受苦，在神主宰权柄的带领下，约瑟成为整个家救恩的来源。从这个例子，我们一定要认识，真理不是教条，不是硬邦邦的律法，神更看重的是我们对真理的经历。中间或许我们跟雅各一样，一开始放不下自己天然的喜好，坚持走自己拣选的道路，但借着神所安排的环境，我们的拣选成为我们受苦的源头。因着我们的受苦，我们的生命被成全了，我们身上组织出一些属于神、从神的属性而来的美德。神有他上好的旨意，神也非常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而在这两个交互作用下，神就为我们预备各样的环境，这就成为他主权中的带领。他的目的呢，是要我们的生命通过试验而达到成熟。这时候的雅各是老练，是成熟的，但对他而言，他的妻子仍然是拉结。这个妻子给他生两个儿子，当然就是约瑟和便雅悯。约瑟成长的历程，因着父亲的偏爱，因此也一直被他的兄弟们迫害。而便雅悯生的时候，拉结死了。有几分相信便雅悯成长的历程和约瑟完全不一样，因为拉结已经不在了。我们不知道利亚是什么时候过世的，闹饥荒的时候利亚是应该已经过世了，因为下埃及的时候没有利亚的名字。 就等于在这一切尘埃落定之后，雅各当然知道神旨意中给他的妻子是利亚，与他将来一同葬在麦比拉洞的也是利亚，可是从头到尾他心中认定的妻子就是拉结。因此他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这一个将来当然是约瑟。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对于雅各而言，拉结不在了，约瑟也不在了，现在你们又要把便雅悯带走，如果他遭害了，我只能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到阴间去。我们可以想象，当犹大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约瑟的心是何等的激动。他知道他的父亲雅各爱他，他也真的爱他的小弟弟便雅悯。但是我相信更让约瑟激动的是这些话从犹大的口中说出来。我们知道雅各的两个妻子利亚和拉结在家庭生活中一开始就彼此尊敬，尤其在生孩子的事情上，因为雅各偏爱拉结，因此神就祝福利亚。拉结一直不能生育，而犹大是利亚所生的第四个儿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看见他的母亲被冷落，尤其当最后神顾念拉结，让他生了约瑟，成为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之后，雅各是怎么样的偏爱约瑟，以至于拉结和侍女所生的儿子们，因着家庭关系的复杂以及他们父亲的偏爱，他们从小就对约瑟满了嫉妒，欺负约瑟，迫害约瑟，甚至于把他卖到了埃及。这些都是约瑟亲身经历到的。但是22年过去了，约瑟心中一直担心的就是他的小弟弟便雅悯会不会和当年的他一样被他的哥哥们迫害。而现在从犹大的口中说出这么感动、这么至情至性的话语，约瑟心中的一个大石头放下来了。他知道在便雅悯的成长过程中和他是不一样的，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他的哥哥们也成长了，尤其是犹大，当他说出他们的父亲和便雅悯之间那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甚至于从犹大的口中说出他的父亲的妻子是拉结，拉结有两个儿子，一个不在，现在这个小的不是他们父亲的命。30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犹大把这些责任全部归到他们兄弟的身上，如果便雅悯不能够和他们一起回去，他们的父亲就会悲悲惨惨地下阴间，而这个责任呢就在他们的身上。在这里约瑟已经看到一个不仅仅是悔改的犹大，是生命也渐渐老练，做起事来很有担当，能够承担责任的犹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身上有没有你自由意志里面的拣选和神在你身上上好旨意之间产生的冲突？碰到这样的情形，我们该怎么选择呢？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不是一个对错的事，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事。就像神非常尊重雅各他天然的拣选，而雅各呢的确也因为他天然的拣选经受了许多的苦难，而正因为这些苦难让他得着成全，让他的生命成长，成为老练，成为成熟。我们要认识神主宰的权柄不是硬生生的律法，不是像一根棒子一样来教训我们，而是在生活的环境里习一步一步跟随神的带领。神的命定就是我们的生命要长大，我们的生命要老练，我们的生命要成熟。 我们就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本在你恩典的基础上，能够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也谢谢你为我们预备各样的环境，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生命的供应，我们身上能够长出圣灵的果子。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